各位三知识，传言经十地平的第九地，现在讲长文，地行住心的第二段，打所化心行当中啊，解释愁林的意义。经文在第六十页的第三行啊。又知诸结软中上，诸性软中上，药欲软中上，皆列说，乃至八万四千。这是第五段九段文当中的第五段，立三种愁林，就是前面讲过的根愁林啊。这里接下去讲的是结愁林、性愁林、药欲愁林。这三种跟前面的根愁林它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越结越性越药欲这三方面说，就是把前面的根换上结，换上性，换上药欲，而它的内容啊大致差不多，所以只是说它的软中上，简说就是结也有比较差的，叫做软，中等的，上是最高的，性是指了解之后，成就他的对这个所解的特种的性质，就是一种特性，这个叫做性的软中上，性所了解的成就它的性质的特殊情况，也有比较差的、中等的、最上的。因此发生它的药欲啊，就是喜欢爱药，喜欢来做哪一种的工作，这各个都有上中下三类。这是简单的说，如果要详细的说，每一种都有八万四千那么多。关于这个结、性、药欲这三种的情况啊，我举个例子就有办法明白。举例明朝末四位大师之一的这个藕益大师，藕益大师啊，当然他是过来人，过去多山修了多少，我们没有这个记载，不得而知。藕益大师他学佛之后，他对于佛法里面所讲的性、相、空、有之意啊，初初学习的时候，他总觉得有些地方是不甚了解，而需要加以会通。他的意思希望能够把性相会通，空有会通。那么关于这个道理，他刚刚学，自己不敢做主啊，去请问一位当时很有名望的法师，就是元溪那边的莲师大师的后辈吧，叫做古德法师。他去请教关于这个空有二门、性相二宗这个道理呀，为什么古德解释的彼此相差很远，能不能加以会通，提出这个异议来请问。而古德法师答复说，性相二宗啊 不可活灰，得到这八个字的答复。那么答复的意思是说，信中有信中的一套，相中有相中的一套，信相二中的照理呀，各有它的特点，不能用会通方式啊加以会通。他听了之后更加怀疑了，这是他的结之后啊，自己他对这个法的了解升起一种的特殊的看法，就是信，这就是经文所说的那个信啊，解了之后的信啊。那么他的喜欢呢，要把它会通，要把性相会通，空有会通，绝对是相成而不是相违反。他认为佛说的性相空有这些道理呀，是可以会通的，不是个别的，不是隔碍的，他必定可以会通。那么意思他就走这个路线，走这个会通的路线。所以后来他的著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讲信中的解释信中的法的经文经论，他要用相中的道理加以会通，讲相中的道理，讲相中的论点，他也要用信中的道理来加以会通。例如他有一部起信论的解释，人家解释梁毅真第三藏的译本，这是最流通的，可是他不要，他解释唐毅，是差难陀翻译的，而这个人家公认起信论是信中的东西，信中的法，那么他在起信论里面呢、有很多唯识的道理，处处用唯识来解释，这就是信相二中加以活会，活会的表现。人家说不能活会，那我就要活会，我活给你看。他就在起信论里面呢把它活会，成为有名的一部起信论的这个说列王书，列破列啊，过去一向的以往啊，认为信相二中不能活会的以往，我在这里把它解开了，裂开了啊，就心相可以会通，这是起信论列王书的境界。他也讲成唯识论，成唯识论是相中的要点，是唯识中的重要的典籍。他解释这个成唯识论的时候，多数用这个信中的道理加以会通，所以他有成唯识论观心法要，他那个观心法要啊，就是用信的理去会通相之意，信相会通，这两部著作就成就他的观念，他要信相会通，达成他的目标。所以起信论以信中里面呢、用相的意义解释，成唯识论在相里面呢用性的道理解释啊，所以这个列王书是起信论，观性法要是成唯识论，这样子把这个性相二中加以会通了。这就是所谓举这个例子，你可以知道根结性要义它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呀、成为这个相同的道理把它简略掉不能细说，所以只是说诸结软中上，诸性软中上，要义软中上，诸就是表示很多种类很多，不能一一细的解释那么以此为例可以明白，无论你在哪一方面来说，它过去的根性有关系，过去多生的俗因呢、俗因，俗就是过去以往，过去的这个修学佛法的俗因因此今生对佛法上的了解 然后成为他的啊这个佛法上的特殊的见解的这个性质，由此他有他的爱要而趋向于他一种的特点，成就他的一套的这个说法，都在佛法的正知正见里面呢能够建立起来，这就是这三种把它合为一例做说明的，叫做例说三种酬灵。文字上这是第五段因为它简略，指前面的根可以当作解释，所以没有另外再解说。接下去经文的第六段是随眠酬灵，解释随眠酬灵。经文又知诸随眠种种相，所谓以身心共生相，以心共生相，心相应不相应差别相，久远随行相，无时不拔相，于一切禅定解脱三脉三摩薄地神通相为相。这句子很长很长，应当啊它是一种一种名相的，也加一逗点，自己用红笔加一逗点，就是于一切禅定，定字下面一点，解脱这也是另外一个名相一点，三脉下面一点，三摩薄地一点，神通一点，这是禅定解脱三脉三摩薄地神通，是五样名相，五种名相，说明它的相为相。三界相续受身系福相，令无边心相续现起相，开诸处门相，坚实难治相，地处成就不成就相，唯于圣道拔出相。这是解释随眠酬灵的文字书本上的句逗啊，那个圈圈有些地方不标准要知道它的断句地方，注意听着我念经文的时候，断句的地方就是点就是圈，自己把它另外标点可以的，要弄清楚才不会这个句逗前后啊没有办法分清。先解释随眠，一开头说又知诸随眠种种相，先说什么叫做随眠啊，随是跟随，眠是眠服就是随足藏师随足众生呢、在藏师里面眠辅助简单两句话是随足众生眠辅藏师，随足众生足追逐的足随足众生眠辅藏师，这两句话是出在成唯识论，成唯识论第九卷呢、成唯识论十卷第九卷的资粮位里面有解释随眠，随眠是个什么东西呢，按照成唯识论第九卷他的解释说，就是烦恼障所知障的种子学过唯识说种子应当就要懂的这个随眠就是指烦恼障 所知障的种子，烦恼障啊，就是我知，有我知，我知就是因为有烦恼障，有烦恼障就有我知。所知障指的是法知，法知，我法而知啊，啊，所知障是法知，法知的这个种子，啊。烦恼障我知的种子，这两种种子啊，绵浮在阿拉耶识里面，追随众生，跟随着众生，你生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一定不会离开，而且他这个种子不会磨灭，除掉你断烦恼了生死，破除我知了，烦恼种子才能消除，破除法之了，啊，这个所知障的种子才能消除。我凡日之没有破除之前，这个烦恼障的种子、所知障的种子，永久跟随你呀，它跟你不会相离，跟你最要好，时时刻刻跟随在你的。第八阿赖耶识里面，他在哪里睡觉，睡得很舒服，所以叫做随眠啊。随眠是新一家的话，新一家啊，唐朝玄奘三藏以后的翻译，新一家叫做随眠，旧一啊就是烦恼，就是死，所以六十华严呢、啊，隋朝翻译的六十华严。六十法眼这一段呢、啊，它叫做死刑，死刑酬灵，死啊，差死的死，使用的死，行啊，行动的行，啊，行住坐卧的行，就义叫做死，就是这个无顿时无力时的死，哎。因为你单说死啊，种子现行分不清，单说死，死是烦恼，烦恼的代名词，这个烦恼它会使你轮回生死不得解脱，所以叫旧义家把它翻成死，所以无顿时贪嗔痴慢疑，无力时身边借见邪啊、这个五顿时五力时的烦恼永久跟随在你的八十天中，它会升起作用，就是行，行啊就是动作，就是升起现行，持的烦恼种子升起现行会发生作用，会造业啊，所以这个旧义的死行丑领啊变成种子跟现行分不清啊，种子也是它，现行也是它，现行是升起作用了，在造业的时候，升起作用在造业叫做啊现行，为师的名词啊，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种子升起现行，升起现行的时候，这个现行又在熏回原来的第八阿赖耶识，又成为种子。所以这个第八识的种子无量无边，算不出那么多。那么因此新一家呀，就把种子把它翻作随眠，因为它是眠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在识田里面啊，如果没有碰到因缘，它不会升起现行。升起现行了，从我之升起的现行。叫做烦恼障啊，从法之升起的现行叫做所知障啊，升起现行了叫做障，没有升起现行叫做随眠，他在睡觉，没有升起现行就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面睡觉啊，升起现行了他醒过来，外面有因缘他跑出来了，在哪里办事了，造业啊、那就是成为烦恼障所知障的二障现行。 现在经文这一段呢，说明众生，我们这些六道凡夫啊，就是讲到我们的心地，我们众生的心地里面的烦恼种子的情况，它潜伏在藏识里面呢，有许多情况，所以又能知道谁知啊？不要忘掉了，讲的是第九善慧地，是善慧地菩萨知，所以总科的名目叫做达所化心行，所教化的众生内心的所有的表现，第九地善慧地菩萨都能了了明白啊，所以这个又知是又啊，第九善慧地菩萨知道众生内心的随眠烦恼种子的情况，烦恼种子很多，所以叫做诸随眠多到八万四千，所谓八万四千尘劳烦恼，这个随眠种子很多，所以诸随眠种种相，种种相就是它的千差万别，千差万别的现象，这一句是总一，下文呢就是分别说明它的种种相。所谓指下文来解释上文啊，以身心共生相，以心共生相，这两句啊看起来好像相同嘛，只多一个字而已。第一句是身心，第二句没有身，还是心相，心相，心共生，心的共生相。那么一个身心一个心有什么不同啊？有不同的地方。身心指的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叫做果报心啊，他会气候来先做主翁去接受果报啊，所以他深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跟众生呢共随住，你生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所以叫做身心共生相。哎，你生在人间，现在你当了王医师，哎，王医师的第八阿赖耶识里面的身心之初啊，他的这个烦恼种子跟住在里面。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慧心也是一样，我的烦恼种子他就跟在我的第八阿赖耶识的身心之初，这个心指第八阿赖耶识很深啊，这个所谓深呢，我们凡情没有办法体会，阿赖耶识长得什么样子啊，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体会不到，就是指的我们的心的当体，心体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作用啊，它呢含藏很多的烦恼种子在第八阿赖耶识的身心之处，与众生共生，你到哪里他生到哪里，他不会离开你，跟得紧紧的啊，所以叫做与身心共生相，说这个随眠种子啊，这个烦恼种子跟你的身心共同受生到任何一个地方，与就是共同啊，跟你共同啊，跟我们这些众生共同在第八阿赖耶识当中身心之处，你生到哪里他共你生到哪里，同你一样啊，跟随着你不会离开，任何人都是如此，六道众生都是如此，这是第一句。第二句的以心共生相，单说心，单说心指谁呀，指七转世，前七世，七转世就是第七末那世，第六意识，前五世眼耳鼻舌身，前五世，前七转世啊，他只能反过来升起现行的这个东西来熏习到自己的世田里面去，他是表现在外边的，尤其前六世，前六世啊，我们这个前六世眼是耳是鼻是舌身身是意识， 啊，尤其前五十完全表现在外面，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头啊所尝到的，身体感触的，意地所知道的，这些都在表面都可以看出来。一个人啊，这个是思于心啊，行于外。你心里想什么，他在外表的面相上啊，脸上他会表现出来的。例如人高兴的时候，他的脸相啊就会发出这个笑容，看起来很舒服的那一种情况。他如果内心里面有烦恼忧愁那就是迷茫打结啊，这个脸拉得长长的苦瓜脸，看起来很不舒服，很苦恼，都会表现在外表。所以只是心前其实啊，这个为识的名词啊，尤其讲到这个识，要会分别啊，讲五识，眼耳鼻舌身的五识啊，五识直指眼耳鼻舌身的五识，第六意识啊，如果说第六意识是单指第六意识，如果说是六识就包含前五识，说六识包含前五识，或者是要对后边两种事讲，叫做前六识，前六识。第七末哪识就是意识之根呢、啊？意识之根，那就叫做第七识啊。如果连住前面六种事都说，那就叫做前七识，前七识。这个名词要弄清楚，否则搞不清楚。如果说八识。就是连第八无来识也包含在里面，八种识通通说到。如果说第八识，那只指第八无来也是，只指第八无来也是啊。前面身心共生相是指第八无来也是，现在第二句以心共生相，以心共生相只指前七识，前七识，因为前七识它没有含藏种子啊。种子存在第八欧拉耶啊，那么这个前期式的动作表现，它又生成种子到这个第八欧拉耶式里面，所以这个前期式的所有动作跟随你到什么地方生，它就跟住到什么地方。例如我们现在这个人生啊，不是眼睛会看，耳朵会听，鼻子闻香会滋味，知道这个香臭啊，舌头吃东西知道味道，也会说话，身体接触到外境都会有所感触啊，而意地都会分别前五根对五尘啊，这个前五识了解的这个漏泄的因子在第八无来意识当中，它都能够一一善意分辨啊，所以这个第二句的以心共生相指前七识的表现。但是这个都是从第八欧拉耶识的种子里面呢转变出来的身体的作用啊，因为它不是藏在第八欧拉耶识里面，已经显现在外面可以看到，所以叫做以心共生相啊。以心共生这个道理明白之后，接下去说心相应不相应差别相。这是约三界论这个地点受身的地点啊，就是处啊。三界六道众生由他所造的业力总在这个三界里面受生，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他如果例如我们人生在欲界无趣杂居地，这个欲界里面我们是人生啊，那么我们人生在欲界，只有欲界的所有一切事啊，跟我们的心相应，色界无色界的就不能跟我们心相应。哎，我问你色界长到什么样子你知道吗？莫哉呀，为什么你不是在色界啊？色界的境界你完全不知道。 那无色界更不用说，是空定更是不知道。所以这个心相应的是与当界相应，身在欲界与欲界境界相应啊，色无色界就不相应。所以这个句子啊，心相应指他所生的当界，例如我们在欲界，欲界的一切跟我们心相应，色无色界不相应，这个不相应就是指这个上二界了，都有差别，不相应的不得而知，相应的你会知道，所以就有差别。假如色界天的天人他知道色界天的事，无色界他就不知道，无色界知道无色界的事，那么下二界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只知道当界的情况跟他的心相应。这个都是八识田中有这个种子，就是随缘啊，有这个种子存在，所以它生到哪一个地方，这个种子生起现行，就哪一个地方彼此相应，这个叫做心相应不相应的差别相。他要叫我休息，那我就休息吧。本来这个下文呢，一种也讲不完嘛，就停下来，久远随心相，休息一段时间再讲。